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您也带下属，也带您的博士生，您对您的学生会有怎么样的要求吗？
我对我的学生呢，其实我不是那种就是说一天要盯着他们的老师，就你今天要做这个，明天要做这个，这个做好没有？其实我往往会打个冒号，放羊啊，就是往往会放他，我要看看这个学生他自己的能动性，他能动性好，他又有悟性，那其实你会带得比较轻松，但你就关键时候帮他，或者帮他开个头，中间帮他有问题帮他看一看，他如果是自己起来的，他以后会非常大的潜力，那如果说我们老盯着他，或者压着他，他也可能会起成绩，但是他以后的这种创造力会弱，因为他会受到你的限制。所以我对学生来说呢，我可能最开始会放，但是一旦我观察到这个学生很不错，他有这个能力，那我就会让我自己的时间资源也好，我们的研究资源，我就向他倾斜，我就要扶持他，我也相信他接受了，他成长，他也会带动我们其他的学生，那这样的这个团队就形成起来。
所以你更希望他们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对对对，因为说句老实话，现在作为一个学科带头人呢、其实我们的时间很多都被其他事务所占领了，你想静下来，比如说你有十个学生二十个学生，你说你每一个学生你都盯着他，你这种时间上是没有效率的，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通过一些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法，我们能够保证我们有效的精力用在我们
刀刃上，
希望这是培养的学生上，那么通过这个学生的培养，他也能够积聚起一部分人，这样给他们充分的锻炼机会，能动性。
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汇叫时间管理啊，就是您是怎么做时间管理的？因为你看，你既要做行政的工作，又要有临床的这部分的工作，还有科研的学术的工作，还有教学的这个工作，对吧？还有接受媒体采访的工作，
对
就是你怎么去管理好自己的时间？
时间管理，时间管理，你就问我的，希望是一个这个时间管理的，实际上并不好我。因为刚才你说的那么多生活我都没照顾到，基本上我的时间大家都很固定，早上八点钟来上班，晚上十一二点回家，这段时间就在这个楼里边，那我干什么呢？白天就干临床，干一些这个我们科室事务或者医院安排给我们的一些事务上的事情，吃了晚饭以后呢，那么就和学生聊一聊科研的问题，写改改文章，审审稿，还有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还要承担一些教学任务嘛，备课，
对，
就晚上就做这一块，因为晚上相对来说一个人在办公室比较安静，就能把这一块做下来，也谈不上什么管理，周末呢就和我们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基本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绝大绝大部分。
那你留给家庭的时间肯定不多了，
就很少了嘛。很少了。
那怎么平衡呢？
怎么平衡？现在可能说不上平衡了，是完全不平衡，
完全不平衡。那家里人不会有怨言吗？
那肯定会有的。但是长了也习惯了，因为他看到咱们在这个院里的人都这样啊。大家都很拼。对吧？大家都是卯足劲在干。所以在这个院里边的氛围，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我觉得不是一个人。特别是我们军人还有咱们医生呢，其实是知识分子的代表，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还是绝大部分还是很有良知很有拼劲的。
您能展望一下就是血液科的未来发展会是怎样？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科吧，我自己就是做血液肿瘤的，你也知道血液科不仅仅是血液肿瘤，其实血液科包括了贫血类的疾病很多很多，第二块包括了出凝血的疾病，出血凝血的那种血栓的这种，其实我们做的是血液肿瘤，但是就整个血液而言呢，其实我觉得它未来的发展是很广阔的。我不是王婆卖瓜啊，我是有道理的。因为血液和基础研究的接触是最密切的。我们血液，打个比方，我们的造血系统它是流体状态的，它体内和体外的培养，它的相似度很高，对吧？因为它是流体的，你说你一个肺脏，你在体外去培养。你可以培养一个肺的上皮细胞，你能在体外去培养一个肺脏？
你要怎么成型固定啊？对吧？
那这个就是个问题啊。你体外的研究条件和体内的模拟性相似度越高，那你基础研究的这个成果和得到的阳性结果就很容易在体内体现，这个你应该是理解的。这是我们血液先天的优势。所以，它基础研究但凡是有突破， 你一定会看到血液上会显现。
嗯，
你看就拿我们血液肿瘤的这些先进的治疗方式而言，基础研究发现干细胞在1930年那个时候在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时候，1945年那个时候基础上尝试研究这个原子弹对身体的影响，发现把造血都杀光了，然后就在老鼠身上做移植，拿另外一只老鼠的干细胞做上去，哎，一看做成功了，马上应该是1969就是做了第一例在藏的临床的移植，是成功的第一例啊，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没成功的，
就是在人身上，
在人身上1969年，
嗯，
在一个在藏病人的身上，其实是源于军事医学，就是核辐射照射以后啊，用干细胞去做移植，那个在人身上做的第一例，后头马上就发展起来。美国的 Fred Hutchinson 移植中心在成功以后，马上做了100多例的白血病，就开始做白血病，就发现对白血病的治疗效果也很好。就是基础研究在耗子身上一旦成功，马上转过来，这是一个例子。你看现在的化疗，化疗你现在觉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吧？最开始的化疗也是在白血病上做的，是一个药，就用一个药打，后面发现两个药可以降低剂量，效果也很好，毒副作用下降，也是在白血病上。这些观念都后面推广到其他肿瘤的治疗，基因治疗也是在血液病上。你看现在国外做地贫的基因治疗，就刚才您说的，
对，
它是单基因的，它就把细胞取出来，用基因编辑技术把这个坏的基因切掉，把它缝合上去，然后呢再把这个改造已经切掉了病变的这样一个干细胞再给它装回去，这样把它治好，所以也是在血液病上试验成功。
它可能会是很多新方法的突破点，
血液病它是一个很多新方法的引领，我觉得特别是肿瘤，还有第二个，血液病是免疫治疗以后的一个前沿，我们要知道所有好多病都是免疫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吧，你不是血液的问题，是免疫的问题。但是你知道血液科这个血液里边是两个成分，一个是血细胞成分，一个是免疫细胞，所以其实血液是代表了造血和免疫两个方面，两个加起来是血液，所以免疫以后一定是我们解决这些疾病或者绝大部分疾病最后的一站，血液一定是排头兵。所以我个人呢对血液的前景是比较看好的，而且我正好也在这个车上，也在研，正好也在研究这个方向，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团队干劲都很足，把自己的火车开得快一点，看看什么时候能够到站。当然我可能到不了，但是我想我团队到得了。
您给自己定的那个站是在哪儿？
我给自己定的站，我当主任，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我们当主任的时候2012年，我就在想，我们定的小目标是，就是把我们学科等到了退休那个时候，把我们学科建成国际有影响、国内一流、军内领先的血液肿瘤诊治中心。这是我对自己在任期间的目标。再找一个对我好的接班人。OK。